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这一回我们接续上回讲到14章的第14节。14章的第14节是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尽管目前有心痛悲伤紧随着快乐，但是门徒必须在信心中继续前行，完全盼望上帝奖赏善人，惩罚背信的人。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0章28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一人的盼望必得喜乐，二人的指望必至灭没。虽然有相反的外在表现，而且人们无法永远隐藏他们根本的悲痛，但是行为和命运是不可分割的，正如路的一个隐喻所表明的。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这一则箴言对路的应用增加了一个新的转折，就是背道。门徒选择正道之后，必须在其中坚持不懈，无论不忠者之前为社会行了什么善事，至高者必定确保他们的道路本身之中包含了完全的惩罚，而忠心之人的善行本身之中包含了完全的奖赏。这里我们可以参考箴言25章16节、耶利米书18章7到10节。我们先来看箴言的25章16节。你得了蜜吗？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再来看耶利米书18章7到10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斋子？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在这节经文当中，对立平行体将被盗的或者是叛逆乖谬的人跟善人相对比。这里可以参考诗篇80篇19节、以赛亚书59章13到14节。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59章13到14节。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被盗者将受回报，但不是他所期望的，他必因自己的道路满受惩罚。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章31节14章14节。我们来看这两节箴言。我们先来看1章31节。所以必吃自节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再来我们看14章14节。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这里的被盗复数表示各种罪恶的表现，他们本身包含了悲惨的、司法的、死亡判决，但是善人必因自己的好行为满得奖赏。所以第十四节的经文大意是：第一，罪人的悲哀在于他们要永远面对罪的恶果；心中被盗的，因为不愿吃苦，或者是因贪图利益和快乐，不惜离弃神，抛弃了自己的责任。这样的人要满得自己的结果，神就要叫他吃尽恶果。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的情欲败坏，就被情欲所困，最终面临永世的恐惧和折磨。污秽的叫他能救污秽，这里可以参考启示录的22章11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 不义的叫他能救不义，污秽的叫他能救污秽，唯义的叫他能救唯义，圣洁的叫他能救圣洁。儿啊，你该回想，这里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6章25节，这句话要在他们心中回荡，把他们的罪摆在面前。背道始于心，不信的人从邪恶的心里背离神，背道的人在回想的时候最感到恐惧。这里我们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的11章26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第二点，圣徒的喜乐就是在恩典中得到永恒的满足，这是蒙神特别悦纳的一个凭据。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这是神所命定的，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请参考加拉太书的6章4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罪人不断犯罪直到下地狱，照样圣徒也要大得恩惠直到进天堂。所以这里14节的经文讲白一点，就是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行为的后果，好人必从自己身上得到回报。接下来我们来看14章15节，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这里的信，这里的动词信呢，阿曼表示幼稚的一种信任跟无根据的轻信。因此人有见识就不会信欺骗的言语。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书的26章25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而这节经文当中的步步是指再次出现路的意象，使用的是另一个希伯来文词汇叫阿舒尔，在箴言里只有这个地方用在这里。在隐喻路的基础上，这一则箴言增加了其上每一步的一个隐喻，告诫门徒远离使人走偏的愚蒙，他必须考虑是否每一步都符合真正的敬虔和伦理，用这样来检验自己的道路。愚蒙人只要是话都信，信的含义是获得稳定性、信赖并且依靠他人。这一则箴言在鼓励年轻人要带着贫贱的态度听他人的话，并且将轻率的人标记为愚蒙人，谨慎的人标记为精明人，借此来训练他们自己的洞察力。所以第15节的经文大意是：第一，轻信别人，轻信流言蜚语，专打探别家的事；轻信市井之言，轻信他人的虚情假意，轻率借贷给别人，这些都是愚昧行为。愚蒙人是话都信，他们忘记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人都会撒谎。相对于神来说是这样，神从不撒谎，凡是神的话我们都凭信心接受。第二点，谨慎才是智慧，通达人不轻易相信别人，他会权衡证人的可信度以及证词的可能性，然后凭事实做判断，在水落石出之前绝不做任何的判断，一切的灵不可都信，这是约翰遗书4章1节所记载的。因此15节这一节经文讲白一点，是指愚笨的人什么话都相信，明达人谨慎自己的脚步。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上一回我们把14章1到15节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讲14章16到24节。我们看16节，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这里的惧怕 就是指智慧人惧怕。智慧人惧怕耶和华，因此转离那看似正直的死亡之路。而愚昧人却在盲目自信当中贸然前往，落入险境，或者是落入邪恶。这里我们可以参考14章26到27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这一则箴言引导年轻人接受顺服上帝和他智者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且不可以屡教不改。他将前者称作智慧人，后者称作愚昧人。这里的惧怕的是形容词做名词用，含义是指敬畏上帝的。在箴言的别处呢，害怕或惧怕是用于肯定而非否定语气时，指的都是敬畏上帝，或者是他相近的一个对应体，就是敬畏诫命。这里我们可以参考许多的经文，包含了箴言的1章7节、29节、2章5节、3章7节、8章13节、9章10节、10章27节、15章16、33节等等。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3章7节跟8章13节。3章7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再来我们看8章13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相比之下呢，愚昧人恼怒上帝或者是敬畏上帝的人，正如对立平行体敬畏上帝所暗示的。有学者指出呢，这个分词独立使用有容易受骗的自满的一个含义。对于这个词呢，在14章16节、以赛亚书32章9到11节、47章8节、耶利米书49章31节、以西结书30章9节、39章6节以及西番雅书2章15节的用法，他评论说，在所有这些经文当中，他都是指认为自己很安稳，但是跟事实相反的人。敬畏神的人没有对自己估计过高并且感到自满，而骄傲自大的愚昧人不远离恶事。保罗劝诫腓立比的基督徒说，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也就是用回应神恩典的积极敬畏感在属灵成长中表达你们的得救。这里可以参考腓立比书的2章12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而这16节的经文大意是指，第一，敬畏神是一切圣洁之事的保障，能够抵挡一切不圣洁的事，远离恶事，远离罪的恶，也就是远离一切的恶，这就是智慧。所以智慧人惧怕，意思是他们内心常常戒备，惧怕神的愤怒，惧怕靠近犯罪的界限或开始涉水于当中。智慧人惧怕受伤害，就远离伤害的路，当发现自己开始进入试探的时候，就立即惊恐地抽身出来。第二点，傲慢是愚妄，这样的人狂傲自恃，即使你警告他危险就在眼前，他仍然会疯狂地向前冲，不受约束，抵挡神的愤怒跟咒诅。他不惧怕危险，定义反叛，胆大妄为，在悬崖边玩耍。他是愚昧人、愚妄人，因为他的行为违背自己的理性跟利益，他的毁灭必证明他的愚昧跟愚妄。所以第16节的经文如果讲白了一点，就是指聪明人躲避祸患，愚蠢人任性自负。再来我们看14章17节，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这里的行事愚妄呢，在这个诗段的起首就是14章17到18节，还有结尾14章24节的地方各出现了2次。 这一节箴言呢，继续愚昧的主题。他在告诫不要成为行事鲁莽、轻易发怒的人，或者是算计如何达到恶毒的目标，而且有意将之实现的设立诡计的人。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章4节、12章2节。我们来看一下12章2节。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这一节经文的描述语汇呢，说明了冲动鲁莽或者是恶意狡诈不好的原因。易怒的人行事愚昧，这是抽象的一个单数集合名词，表示说道德无耻的很多的具体的行为。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书的5章23节、14章1节8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三节经文。箴言书5章23节，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岔了路。再来看14章1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再来看8节，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愚昧人呢，没有修养，不受控制，他难以预料，而且容易激动的急躁性格模糊了他的判断力，使他失去了分辨主次的能力，因此他反应过火，给社群跟自己带来了破坏。以色列的教师们用沸腾的水壶来阐明这个观点，当水壶沸腾，水就从自己的侧面溢出来。以色列的智者们对人的怒气做出负面的评价，愤怒是残忍的。这里可以参考箴言27章4节，这样的愤怒必起争端，参考箴言30章33节，应该平息，可以参考箴言15章1节、29章8节跟11节。有学者主张呢，智慧的理想人物是一个不在怒气中犯错的安静人，或者是如17章27节所言的，是一个平静而且有聪明的人。因此冷静的在这里用作与怒火中烧者对立的人。我们来看一下箴言17章27节，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旧约圣经指责脾气暴躁的人，比如说箴言的15章18节、29章22节。因此我们也看到不可动怒或不可在怒气中犯罪的一个劝诫，这里可以参考诗篇37篇第8节、箴言16章32节、传道书7章9节跟约伯记36章18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37章8节，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接下来我们看传道书7章9节，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再来我们看约伯记5章2节，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这边相反的呢，设立诡计的人能够自律，严格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有目的的冷静头脑，使他能够清楚考虑，并且人血的理智行事，为了自己的好处而使别人受损，因此招致他们的敌意。一个公开并且高声的失败，另外一个在暗中间接的失败。性情暴躁的人跟镇定冷漠的人都是不合群的，两者都是愚昧人，因为他们都伤害他人和自己。这种愚昧人被人恨恶，因此被神和社群所离弃。因而这第17节的经文大意是，第一，脾气暴躁的人要被人嗤笑，随便动怒，小心眼的人遇到小事就轻易发怒，行事愚妄，他们的言行极为荒唐，招人蔑视，怒气过后他们自己也要蒙羞。对于那些以智慧和荣誉闻名的人，更应该谨慎控制自己的脾气。第二点，心怀恶意的人要被憎恶，因为他们包藏祸心，算计别人，设立诡计的人就是藏匿怒气，寻隙复仇，偷偷算计陷害报复邻舍， 就像该隐谋杀亚伯那样。这样的人被世人所痛恨，轻易发怒的人很可悲，他在试探中发怒且使自己蒙羞，怒气一旦过去，自己就懊悔不已。但是心里想着报复的人是可憎的，在他没有界限也无药可救。因此第十七节经文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指脾气急躁的人做事愚妄，通情达理的人镇定自在。这里的镇定自在呢，是根据古译本希伯来文是被恨恶的意思。再来我们看第十八节，十四章十八节，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这里的得什么为产业，如果参考英文的版本，可以做承受来使用。有学者认为这是更适合的一个翻译方式。英文版本把承受改为装饰，这样就使穿上愚昧跟戴上知识的冠冕做了一个平行。将十七节和十八节连接起来的是关键词愚昧，以及关于工于心计且邪恶的设诡计者与深谋远虑而且慈爱的精明人之间的一个比较跟对比。这一则箴言呢，用对比愚蒙人跟精明人的生动隐喻，结束了从十六到十八节前后的一个框架。他警告呢，不可以跟愚蒙人为伍，因为他们得愚昧的侮辱跟羞耻，作为永久拥有的产业。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三章三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这是寓意的用法，转喻不可管教的道德无耻的行为跟效果。这个隐喻呢，被用作讽刺，通常产业供养一个人，但是这个产业却毁灭他的拥有者。这里可以参考箴言十一章二十九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愚昧人必做慧心人的仆人。另外一方面呢，这一则箴言劝诫人加入精明人的行列。这里可以参考箴言十四章八节十五节，因为他们降服于智慧人的教导。从隐喻来说呢，得知识为冠冕，他们将以启示的 道德真理内在化，使他们能在危险当中选择正路，并且赢得主导权跟尊严。而愚昧人呢，在并非自愿的情况下继承了愚昧，精明人则因自己的谦卑赢得冠冕。所以这一节十八节的经文大意是：第一，罪恶是罪人的羞耻，愚蒙人贪恋愚蒙一无所得，他们得愚昧为产业，有人理解为他们继承愚昧。败坏的本性呢，从始祖开始，因为这个本性所引起的一切灾祸也临到我们，这是他们传给败坏之后代的产业，是遗传病。愚蒙人以这个产业为乐，紧紧地抓住不愿放弃，他们的价值观极为愚蠢，这种愚蒙只能是愚昧不堪，他们必终生后悔。第二点，智慧是聪明人的荣耀，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他们视知识为高贵的饰品，无不引以为豪。他们把知识戴在头上如冠冕，绝不分离。他们极力追求知识的顶峰跟完美，他们受到尊崇。聪明人的头要受到尊敬，如同戴着冠冕的头。他们把冠冕戴在知识头上，当然也有人这样理解，做好见证。智慧人不但见证智慧，也荣耀智慧。所以这第十八节经文讲白话一点，就是指愚笨人得愚昧为产业，明达人得知识为冠冕。再来我们看第十九节，十四章十九节，坏人俯伏在善人面前，恶人俯伏在义人门口。在这一节经文当中的两次俯伏呢，希伯来文没有重复这个动词，后半句其实是省略了俯伏这个词。这一句同意平行箴言是这个诗段的中心，应许了奸恶之徒必臣服于善人跟义人的审判之下。 这个观点在下一句的双重负面比较式的箴言里头会延续下去，说精明人以知识为冠冕的观念，现在提升到坏人俯伏在善人面前，正如在君王的面前。这一种主题联系表示，精明人因为自己的知识跟义人和善人相连，而愚蒙人因为自己缺乏对智慧的忠诚，跟坏人和恶人相连。正如二章的二十节，还有四章的十四节，坏人呢，在这个同一平行体中跟恶人是相等同的，善人跟义人相等同。这则箴言呢，指出一个吊诡的真理，就是那些服务社群的人将成为统治的阶级，而自私自利的人将作为屈从的臣民俯伏在他们面前，借此来鼓励年轻人加入前者的行列。俯伏恶人在义人的门口，这个说明义人将坐在审判以及施行公正的地方，在那里解救受欺压的人，惩罚有罪的人。有罪的臣民俯伏在他们得胜的主人面前，正如约瑟的兄弟俯伏在他面前一般。这条格言式的箴言不一定总是跟经验一致，因为正如箴言这一卷书所承认的，有时世界处于道德混乱的一种状态。但是呢，根据事情的最终结果，它无一例外总是真实的。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21章22节、42章6节、出埃及记的8章8节、9章27节、28节、11章8节。撒母耳记上24章16到21节、26章21节、列王记下3章12节、5章9节、以斯拉记7章7节跟使徒行传16章39节。而这节经文的大意呢，是第一，恶人往往陷于贫困，受人鄙视，不得不乞讨，他们因为作恶而一贫如洗，相反的，义人蒙神的祝福就富足起来，能够施予捐赠，甚至施予作恶的人。神既然赐生命给我们，我们就应当好好的生活。第二点，有时神要恶人看见神的百姓的优越，恶人要俯伏在义人的面前，神要强迫他们这样，要叫他们知道神爱义人。这里可以参考启示录3章9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恶人要祈求义人开恩，要求义人为自己祷告，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下3章12节。还有第三点，总有一天呢，义人要管辖他们，这里可以参考诗篇49篇14节。愚昧的童女要祈求聪明的童女给点灯油。义人迈进主的大门，恶人必在外叩门，却是徒然。所以这第19节的，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指坏人在义人面前俯伏，邪恶人在正直人面前祈求。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您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